美国新总统的就职呢在即，当选总统川普现在和在任总统奥巴马呢却出现了一个过招频频、斗法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川普提前干政可以说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那么川普和奥巴马在俄罗斯、以色列和中东等等诸多问题上是针锋相对，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与此相关的是，奥巴马总统12月23号签署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中呢，大幅度提升了美台的军事关系。对此，中国方面呢，却罕见的保持一种低调的沉默的状态。那么，这其中又有怎样的玄机呢？下面我们连线时事政论家陈奎德博士。奎德你好。
你好。
奎德博士呢是通过 Skype 在这个弗吉尼亚州呢和我们连线。我们首先来看看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新总统就职在即，那么当选总统川普和在任总统奥巴马现在确实很不咬弦，斗法不断，频频过招，出现了所谓这个二王争权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川普提前干政的这种罕见的现象以及呢奥巴马在这种俄罗斯、以色列、中东这一系列问题上和两个人是针锋相对，你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和今年美国的大选在全球历史上，在美国历史上当然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次大选有关系。
嗯，
也就是说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包括我相信奥巴马先生、奥巴马总统也没有预料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撼和美国的震撼，这个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对于现任总统奥巴马先生来说，他有两个主要的心理因素影响了他的基本的行为方式。大家知道一般来说这即将要下任的总统一般有个说法叫做跛脚鸭总统，但是我想奥巴马面临今年大选这个情况，他有两个基本的心理因素方使得他表现出了目前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行为方式和态势。一个就是说他不愿意成为跛脚鸭总统，就是说他觉得他要一反常规，因为特别是今年的大选
好像两个人都有一反常规这种心态啊。那么就
对对
奥巴马是不想做这个心安理得的做他的这个跛脚鸭总统，那么川普呢也是已经是急于上位频频通过这个推特在这个发表他的这些政见而且说到这个和这个奥巴马这个过渡他说过渡不可能顺利就是好像是在说一些气话。那么其实那么你看这种状况呢，就是说似乎两个人在比如说在这个俄罗斯问题上那么现在呢川普是可以说仍然是坚持自己的这种立场认为这个俄罗斯干涉美国这个大选是没有根据无稽之谈但是我们注意到呢，就是在川普的这个他本党党内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包括这个约翰麦凯恩等等对俄罗斯是一向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或者说是不友好的一种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倒是麦凯恩和奥巴马是可以说是一条线上的
基本一致的
对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你是怎么来看这些问题，就是说而且他现在呢就是说能不能说似乎感觉就是说奥巴马在给川普定一个规矩或者说至少给他一定的影响，就是让他不可能肆无忌惮或者说是毫无顾忌的去改善和俄罗斯关系，有没有这样的用意在里面？
我想这个是很显然有的了，就是说我想这主要对川普来说他有一个心理因素有一个心理疙瘩认为奥巴马总统很可能或者是他有他这个政治意愿要给川普设一些套设一些规矩设一些框架来框住川普使他不至于任意视为按照自己随口说的那些话或者那些政策方式来制定所以奥巴马有一个很明显的心理因素，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跛脚鸭，另外一个他要极力多的保持下自己的政治遗产，要使他的政治遗产尽可能多的保持。他当然知道川普和他的政治方向是很不一样的，从川普竞选中间发表的言论和后来任命的人选内阁的人选的一系列作为来看，这两届总统是反差非常大的两届政府，所以 奥巴马知道他的很多政策有可能受到削弱，甚至受到消失掉、消散掉，但是他需要尽可能多的保证他的这个遗产，所以他要做很多多的东西。这个就和他现在他做了很多，大家认为在最后只有几周的时间，甚至不到一个月时间，为什么在政治上一个在最后任期的时间做这么大的一些动作，这个在历史上确实也是罕见的，
非常罕见。
他就是要做把这个尽力的打牢他的庄子，
对，
使得这川普如果是要改变的话，也不是这么容易的，要经过重重困难，
而且有点这有点这种对有点卡位的这种意味在里面哈。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和此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矛盾形成一个对比的是呢，奥巴马总统12月23号签署的这个2017国防授权法当中呢，是大大提升了这个美台军事关系啊。那么这个问题似乎和川普呢又显示出了一定的这种一致性，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奥巴马总统的比较聪明的地方，就是说他不是说一味的是说和川普的所有的这个政治方向对着干，他也采取一些平衡的措施，而选去选来，我们在外交政策上，因为俄罗斯的问题，他显然和川普已经是针锋相对了，只有中国问题上。实际上他和川普有可能达成共识，虽然在中国问题上川普刚前不久和蔡英文通电话以后，奥巴马总统还说过好像这不要随意的破坏过去的外交传统惯例啊等等，但是后来他马上意识到关于东亚的问题，关于中国的问题，关于台海的问题，过去台湾已经被忽视太久了，这个奥巴马的改变方向是有他的重要的道理的，所以川普奥巴马先生很快的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用他的行动来纠正了，同时他要把他这个行动和他过去的政治方向也联系起来，因为过去他也提出过要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把自己的战略重心转到亚太去，这个和刚才说的是不约而合的，不过大家都批评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光打雷不下雨，就是说只有口头上的，没有行动上的。这是他就做出行动上来看，就是在最后的任期还不到几周的时间，就把重要的这个授权法案，包括和台湾的正式的军事交流，用法律的形式定下来，这是非常重大的一步。他上任8年一直都没做的事情，但是最后几年做了，所以他这个心理负担是很重的。
对，
他这个心理趋向也是很重的。
对，他急于就是说，也确实是想把自己的这种政治遗产能够尽可能多的保留
留下来。
最终发现呢，在这个中国问题上呢，难得和这个川普呢，可以说至少是合作一把，或者说是顺水推舟，
有点共识，有一些共识的方面。
是，那么就说呢，现在呢，你对中国方面的现在这个反应是怎么看的？因为中国这个2017授权法出来之后，中国方面包括官方的这种反应出奇的沉默。而且是包括这些御用的这种学者呀、智库的专家呀，好像也都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怎么琢磨。你是怎么来看这个？
我想这个是和中国的一贯的外交方式。大家知道，在中国基本上对一些重大的外面的事件来说，一般来说它都是属于所谓的后发制人的战略，它是采取的是要先观察，要把情况先看清楚。同时也说明了这次川普上台和奥巴马这个法案的弄下来有点来得非常的快，和他们有点猝不及防，他们这整个官僚机器要统一一个想法，统一个对策，都还来不及很快的反应，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看到本来大家中国的官方甚至中国的一般老百姓过去都认为奥巴马这个川普上台比希拉里上台要好，因为他是所谓的要收缩，要某种意义上有孤立主义倾向，那么就不大的再来多管国际上的闲事儿，甚至不管亚洲的事情，那么对我们不是正好吗？我们就扩大我们的秘密。但是川普上来以后，几个联拳，包括川菜通话，包括关于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受到质疑等等等等，所以他们发现这个事情。他们没有来得及过去有全盘的考虑，他们寄望于川普是一个说话随便的人，或者是说他这个政策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他慢慢的上台以后，他会估量各方面的力量关系，各方面的历史惯性， 真的是不是会慢慢修正这个，所以他想观察一段时间，希望能够川普能够慢慢的再回到他竞选中间提到的那种带有孤立主义倾向的收缩政策这样去。但是显然我想他们这个设想我觉得是会落空的，基本上川普的这个想法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而且是经过了相当的考虑，同时从他的任命的内阁班子看来，基本上都是有一种相当强硬的鹰派色彩的这样一些人士担任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政策有他的连续性，同时有他的可能性会继续发挥出来，同时他还和整个的确实从这20多年来整个东亚局势有些美国已经是过去有些外交政策上的失策，或者说对台湾的地位忽略的太久，都有相当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不合理的状况是改变的时候了。
对，那么就说你的印象呢，就是说川普他是粗中有细哈，或者说就是说他的大框架大趋势是明确的，但是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或者说是一些技术层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反复或者说是起伏。我们注意到北京的一些官方的学者在这个法案出台之后呢，一直采取要么就说是避而不谈，或者说是淡化这个法案当中的有关台海内容，认为这是只是这个国防授权法的一个极小的一部分啊，也不重要，根本不可能出售什么真正先进的武器等等了吧。那么这个是不是有为这个当局解围的这样的一种用意呢？或者说当局这个受益他们来做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发表这方面的言论？
我想这个因素是存在的。我注意到了中国官方的学者也好，包括官方人员本身出来说话都是非常的低调的，都是非常的表示好像这个事情不重要，很小，这个东西在整个法案之间是中间一点点。但是你要知道，虽然可能在文字上也许涉及到台海这一段，文字上的比例并不是太大，但是一个法案里面新的东西和过去惯例的旧的东西比较起来，虽然新的东西可能只占了1/5的话语，我们随便设想哈，但是它是新的，它就有足够的分量，而过去的和过去历史相似的或者一致的地方，那个是一般来说大家不重视的，因为历史就是这样的。但是新的出来，它会改变整个的外交格局，它会使得整个的力量对比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个才是大家关心的。他们这样说法是为了使得因为自己的外交失策，所以觉得是而同时他又挑起了民族主义情绪，民众之间的民族主义这么强。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也注意到，的确现在就是说这个中国方面呢，中国当局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包括他的一些这种表态，的确很不适应。好的，感谢陈贵德先生呢为我们进行的深入分析。嘉宾在节目当中发表的观点是其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